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我们在主里又相聚了。今天我们在心灵绿洲的栏目里，我们开始福音系列节目《不一样的信仰》。我们特别邀请到洪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有什么独特之处。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不一样的经典》。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洪牧师你好。
大家好。
洪牧师，你能给我们讲一讲到底基督信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很好。因为我已经相信基督已经超过40年了，我也研究其他的宗教，真的发现基督信仰很不一样。我们不是夸口，乃是我们来比较一下，或者是我们来深入一点去了解基督信仰的独特的地方。这个系列我希望一样一样来讲我们的信仰是怎么不一样，从多方面去探讨。
好的。
第一个主题跟大家来想的就是不一样的经典。我们知道古时代的人早已经有宗教信仰，就像我们华人几千年来，我们常常说举头三尺有神灵，冥冥当中有主宰，有神的观念深深的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一代传到另外一代，传到现在也有很多人拜神，是不是？人当时是怎么把信仰传给下一代呢？开始的时候因为没有文字，人敬拜什么全都是用口传的，因此下一代能够和上一代来沟通的时候，就明白到上一代相信什么，他们完全就听来照样就去拜了。后来人类发明了文字，于是人就把从听来的信仰的内容历史写下来。当然我们知道口传所得来的信息是往往有很大的差别的，一方面是由于传的人从上一手听来的，可能听不清楚啦，或者是记不清楚啦，那跟着传的人也可能在传下去的时候传得不清楚。相信大家都玩过一个游戏，都能够体会了，就是人传人那个游戏，一个传一个，传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很多都是错误的。
对，
所以如果要传得清楚没有错误，需要写下来的文字帮忙。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世界上很多民间的宗教到现在都不是根据他们拥有以为标准的经典去拜神的，但基督信仰却不一样，它拥有不一样的经典。那我问你了，
是
基督信仰的经典有多少本呢？
那只有一本了，就是圣经了。
哎呀，这是很特别的。
是
啊，只有一本，没有别的经书。那当然了，这一本圣经呢，这包括两部分呢，一部分是新约，另外一方面就是旧约。你知道吗？全世界超过22亿的基督徒都以这一本圣经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最高标准。
对。
但是很可惜，现在人不断地来抵挡真理，不服权威，也不接受绝对，不求客观，甚至反对历史的事实。所以有人你跟他分享圣经是怎么宝贵的时候，他觉得哎呀，你们基督信仰 只不过是其中一种宗教而已了。圣经是基督的门徒制导制片的作品，并不是什么人类信仰最高权威与道德的标准。但是我们还得要看一看圣经为什么是可信可靠的。首先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圣经的伟大，这本书真的不一样。第一，它有伟大的销量，全世界的经书你知道销量最多的是
圣经，
就是圣经了。那它是世界上发行总数最多的一本书，也是最早被翻译成为其他的文字啊。我们也记得了它曾经被带到太空和月球的经书了。在过去的统计当中，圣经的销量翻译成为很多很多的文字，据统计圣经已经销量超过60亿册。哇，世界上最大的杂志读者文载，是全球读者人数最多的杂志，却只有20种文字的日本。但是圣经你知道吗，已经有多达2000多种文字不同的译本，可见它的宝贵与可信呢。
对，
不然的话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来拿来读呢？是不是？
是。
第二方面就是它伟大的组合，圣经之内总共有66卷书，奇妙的就是它是由多于40位的不同身份、不同背景、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的作者所写成的，从来没有一本这样的书，是吗？
对，
它而且经过是1500多年才完成。作者虽然时代不同、背景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民主性也不同、社会的状况不同，其中也有领袖、先知、君王、律法师、牧人、渔夫、有医生等等，然而神的灵感动他们各自个人把66卷书写完之后，经过一段的时间合起来，成为一本从头开始前后一贯的完美无瑕，没有彼此冲突、没有彼此矛盾、内容和谐奇妙的经书。因为他从开始到末了都在介绍同一位创造主真神与他的救恩，却是大的神迹，是吗？
是的。
不单如此，第三方面就是他伟大的教训，圣经为我们人类立下信仰与生活的最高的标准。我们都认识美国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他被英国皇家学会会长 Sir Lodge， 就是那个洛奇爵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爱迪生他认为圣经的宝训乃是人类行为最高的标准，也是人生道路上不可缺乏或者是可以离开的指南。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那个文学家狄更斯的书，他特别只做圣经新约部分来说，新约是世界上过去与将来最好的一本书。是的，当我们看见圣经是世界上老的、年纪轻的、各个阶层都可以能够诵读的书，而且人读后能够提升自己道德人格。我记得我还没认识耶稣之前，我在基督教学校念书的，
嗯，
那个时候他们就要逼着你要读圣经。
对
啊，但是我也觉得圣经里面的教训很好。我到中学毕业的时候呢，收拾东西了，
嗯，
我就看见有一本圣经，我也舍不得丢，把它丢了。我觉得哎，里面很多很好的教训的，
嗯，
比如路加福音6章31节说，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待人。哇，这个就不一样了，好多时候我们反过来的，你要待我好我就才待你好，但是圣经里面却反过来，你想人怎么待你，你先来怎么待人啊？
对，
马太福音也这样说了，好多时候我们看见人眼中有刺、有不对的地方，有时候却忽略了自己原来眼中有良目。
对，
哇，这样一说的时候一针见血了，把我们的问题点出来了。他的教训真的不简单。
是
啊，你没有读过哥林多前书第13章啊？
是
啊，那是讲的爱嘛。
哎，
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爱与我们人一般的爱真的不一样的，
是，
所以这个话就很多了。那那我们没时间了，我只是把那个重点拿出来提一提。第四方面的伟大就是他的力量，我的意思说这就是他的影响力。
对，
圣经的影响力很大很多，人类各方面，包括文学、语言、政治、伦理道德、艺术、法律等等，圣经都在影响。圣经能够甚至改变我们人败坏的生命。历史告诉我们，各种伟大的运动，譬如说奴隶的解放的运动呢，儿童福利的运动呢，妇女解放的运动呢，监狱改良的运动呢，平民改良的运动呢，海员生活改良的运动呢，甚至护士嫉妒改良运动等等的领导人，他们都是直接受了圣经教训的影响的。圣经却是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是我的王。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是我的王。愿你的灵照凝视，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这地。我深相信
认识奥古斯丁吗？他被称为是最伟大的古代的基督教哲学家、神学家。
对，
年轻的时候，虽然他的家庭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但是他是不守规矩的，他常常就是反叛， 他吃喝嫖赌、
嗯、
放荡，但是他的母亲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常常求主来带领他的儿子归主。你知道吗，这个年轻人他的学问很大，只要你讲两三句话立刻就被他变倒了，
嗯，
所以他的母亲也没办法怎么去教导他，甚至当时他的主教也没办法怎么去教导他，
嗯，
这位母亲只有跪在救主面前来求主来施恩怜悯。这个主教说，哎呀，这样的眼泪主必垂听。想不到这个年轻人长大的时候，到他31岁的时候，不知道心中忽然觉得不安，他就走到一个花园里面，回想多年他的罪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上，他便在一棵树无花果树底下不断地叹息流泪。忽然间有人声这样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看不见什么人，但是就当作这一句话是一个神的默示，就回去打开圣经看了。刚刚一看的时候就看到使徒保罗他写那个罗马书的时候，第13章第13到14节上面写着，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妒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读吧，他就立刻断说，够了，不再读了。从此他所有疑惑都消散了，心中忽然间觉得光明了。后来他的生命就改变过来，甚至为基督的教会做了很大的工作，告诉我们圣经真的救了他的。你知道吗，美国第一任总统啊，华盛顿啊，他说不靠圣经人就不能准确地统治世界。哇，这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权威的。第五，圣经的伟大就是在它的保存，圣经到现在都还没被变倒，因为许多世纪以来它受过很多的诽谤、责备、质疑和反对，甚至历史当中也对圣经很多的非常严苛的批评、反对。罗马大帝就是那个大克里先呢，他在执政的时间非常的残暴，特别对基督徒有很多的迫害，甚至他在公元303年下一个指令，这是说焚烧所有的教堂和圣经，并且把基督徒抓去坐牢。他以为自己得胜了，所以他就祝贺着自己成功，他都命令说要铸一个硬币，那个铁币，
嗯， 对
啊，没想到大克里先的忌讳指君士坦丁却反其道而行啊，自己反而相信了基督信仰。他甚至命令当时的希腊史学家优斯比乌用国库里面的钱币制造了50本圣经，基督教一下子就变为罗马国教。
嗯
啊，所以你看这个很大的一个事件来的，因为这个罗马大帝要消灭基督教嘛，反而后来他的继承者把基督信仰称为一个国教。还有呢，你认识一个法国大革命家叫伏尔泰吗？他是无神论文学家来的，他曾经说过一段的说话，他说50年之后人类不再需要这个古老的书了，50年之后如果要看圣经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就是到古老的博物馆去找。这样的话你知道吗，准准50年之后他讲那一番话的那个地方那个房子啊，就给了那个瑞士圣经公会买去认圣经的地方。这个非常幽默。事实上3000多年来改朝换代，人类社会发生非常多的变化，尤其是当我们看见现在的教科书啊，2年3年就要改版了，
对，
有时候要删去过去过时的部分呢，补充新的数据啦， 提出神的论点呢，
嗯，
但是奇妙的就是几千年来圣经内容从不改版，从没有增加或减少，
嗯，
内容丝毫不变。当然我们有不同的译本，但是其中的内容是没有改变的。
对，
嗯，尤其是最近这两三百年来，人类生产的发展非常快，科技越来越深越欲，新的事层出不穷，圣经一版再版，但是经卷的内容一章也没改过。狄更斯这样说，圣经是全世界空前绝后最好的一本书。所以亲爱朋友，你怎么来看待圣经呢？还有第六方面，它的伟大就是在它的答案。什么意思？它能够提供人类问题根源的答案。你知道吗？我们人类心灵当中有各种的问题，但是原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透过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得到医治与释放。比如说我们如果有恐惧的话，你拿起圣经来读，神安慰我们，可以给我们得到平安。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喜乐。当我们感受人绝望的时候，可以得到盼望。当我们觉得受伤了，但是神用他的话语来包裹我们，安慰我们。很多人被罪的捆绑，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帮助我们释放过来。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怕死，但是圣经却应许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就得到永生。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都同意很多的劳苦重担，是吗？
对。
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是给我们得到安息。我们有时候追求很多很多的东西得不到满足，我们会感觉到空虚，但是读圣经的时候就教导我们人生怎么才可以得到满足。有时候我们心灵里面很受伤，有很多的怨恨，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学习爱饶恕，从其中得到怎么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得胜这些怨恨。世界上真的唯有这一本老少含饴，各阶层的人都能够诵读的书，都可以从其中得到心灵当中各样的教训的答案。林肯他说，没有圣经我们就不能明辨是非。我相信圣经是神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托尔斯泰也这样说，在目前的社会情况底下，没有圣经就不可能教育孩童。你觉得圣经伟大吗？
圣经实在是太伟大了。
我们说圣经是不一样的经典，我们只提到一样，就是圣经的伟大。它有伟大的效量，伟大的组合，伟大的教训，伟大的力量，伟大的保存，还有伟大的答案。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从来没读过圣经的时候，好好来拿起来读。愿主祝福您。
非常感谢洪牧师的讲解。在箴言九章十节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希望大家借着读圣经，我们来了解不一样的经典。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仰望星空。
为纪念上帝曾赐给你的恩典，你用什么作为标记，提醒你的孩子、孙子，甚至是你自己呢？
约书亚记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
那下面呢，我们也讲一个小故事。 题目是仆人静听。倘若没有关闭无线电收发设备，另一艘船的人将会知道铁达尼号正在下沉。肇事前，另一艘船的电报员希瑞尔·伊凡斯曾尝试发讯息给铁达尼号上的电报员杰克·菲利普，告诉他铁达尼号附近有一大片冰原，但菲利普当时正忙于传送乘客的电报，便无理地要求伊凡斯别再打扰他。伊凡斯只好无奈地关闭了无线电，熄灯就寝。十分钟后，铁达尼号撞向一座冰川，但所发出的求救信号竟无人应答，因为没有人听见。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看到，当时以色列国陷入了危机，因为祭司们腐败不堪，失去了属灵的眼睛和耳朵。那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但上帝并不放弃他的子民。他开始向在祭司家中长大的小男孩撒母耳说话。撒母耳的意思就是上帝听见，是纪念上帝应允了他母亲的祷告。不过撒母耳需要学习如何聆听上帝的声音。请说，仆人静听，确实是仆人聆听的态度。愿我们也选择聆听及遵守上帝在圣经所默示的真理，让我们将生命交给上帝，学习做个谦卑的仆人，开启无线电与上帝保持连线。亲爱的朋友，对你来说，为何遵守圣经真理至关重要呢？你如何与上帝保持连线的呢？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交流您聆听零点繁星的节目感受和感动。我们的邮箱是繁星汉语拼音 at 良友点 net， 就是 fanxing at 良友点 net。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愿神赐福您。